景泰，字周清，蒲州人，考中进士出身，不任方州军事推官，后来以尚书屯田园外郎的身份担任庆州通判，便上奏说，元昊虽然称臣，但恐怕包藏祸心，应当选拔主将，训练士卒，修缮城池，储备物资粮食，以防备不测。三次上书都没有回复。不久元昊反叛，又进献编臣要略20卷，升任都官，知成州，上奏平戎策15篇。恰逢有人推荐景泰懂军事，召见回答符合皇帝心意，改任左藏库使，知宁州，任福战败后调任元州。元昊10万大军分成2路，一路从刘反堡出发，一路从彭阳城出发进攻魏州。葛怀敏救援刘凡，在崆峒以北交战，战败阵亡，敌军骑兵越过平凉到达攀援。景泰率领5000士兵从小路赶赴元州，而先锋左班殿直张炯逗留不前，景泰将他斩首示众。在彭阳西面遭遇敌军，皮江夏侯官想要退守彭阳，景泰不同意，于是依山布阵，阵势尚未列好，敌军骑兵前来进攻，景泰暗中派遣300骑兵分成左右2翼，张开旗帜作为疑兵，敌军想要逃跑，将校请求追击，景泰阻止他们，派士兵搜山，果然发现伏兵，与之交战，斩首1000多级。因公升任西上阁门使，知镇戎军，兼兵马前辖。过了很久，兼任中州刺史，调任秦凤路马步军总管，去世。儿子司隶，熙宁年间多次立有战功，官至引进使、中州防御使，知河州，与董瞻的部队交战，战死。后来司中以左藏库副使、遂州驻博都监的身份攻击泸州夷人，在罗格木山下陷入包围，兄弟相继为国事而死，人们都同情他们的忠诚。王信，字公亮，太原人，家中本来富有财产，年少时勇猛强悍，大中降伏年间盗贼在境，将子陆树州兴起，王信因募参军，和他的同伙活捉贼寇70人，接连因功捕人龙，神位指挥使，不使者上表推荐，召见考核他的武艺，升任御前中佐，兼任河中府同干夫严丹方州庆城军管界捉贼，又升任龙卫都虞后兼夫盐巡检。康定初年，刘平、石元孙在三川交战，王信率领所部逼近贼寇，斩首10几级。升任捧日都虞后，改任西京作坊使，知镇戎军，调任保安军兼夫盐路兵马都监。刚到任的当晚，敌军号称数万人逼近城下，军力恐惧。王信率领2000精兵夜间从南门出战，失去前锋，于是按兵不动。黎明时分，悄悄登上东山整顿军队，乘势而下，击退敌军，缴获首级马牛很多。升任前辖兼经略、安抚、招讨都监，兼任贵州刺史。葛怀敏战败，王信出兵拒敌，俘获斩杀很多，晋升保州刺史，就地升任马步军都总管。四路设置招讨使，于是担任本路招讨副使，多次升迁至马步军都虞后，象州防御使，调任高阳官路。王泽在贝州反叛，王信因安抚史明镐的奏请，担任贝州城下都总管。城破后，王泽逃跑，王信率兵抓获王泽返回，其余党羽自焚而死。被任命为感德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召入朝仁部军副都指挥使，未到任，去世。追赠武宁军节度监视中。蒋协，字其贤，化州正县人，幼年贫穷，有志气。父亲生病，曾割大腿肉来治疗。父亲痊愈后，则问他说：“这难道算是孝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情感所感，实在是不自觉。”考中进士，补任韶州司礼参军，以秘书省著作左郎的身份担任大理寺降断官。密州豪强王谢指使奴仆杀死1家4人，蒋协判处王谢和奴仆都为大辟。宰相陈尧佐想要宽恕王谢，判审刑院宋祥与蒋协坚持不从，蒋协因此出名。陕西用兵，蒋协多次上书谈论边防事务，升任秘书丞、通判同州，管理陕西钱粮。过了一年，担任延边记制清白盐使。因庞吉、范仲淹推荐，改任北作坊副使、环庆路兵马都监， 先后任汾州、荆州知州，调任袁州。边境百姓苦于蜀户劫掠，蒋协抓获几人在边境上腰斩，盗贼因此平息。升任北作坊时间，本路前峡、明珠、康奴等部族多次入侵，蒋协设伏兵等待，斩首400，擒获酋长，焚烧帐篷，缴获马、牛、羊数以千计，俘虏都被剖腹割裂在庭下，作客因此吃不下饭，而蒋协谈笑自若。调任化州兵马前峡，湖南蛮族唐和入侵，调任潭州前峡，贼乱平定后，任新州知州，调任冀州，因擅自征用粮草犯罪，降为霸州知州。过了一年，调任恩州，兼任韶州刺史。当时军粮缺乏，朝廷正在招募百姓交纳粮食，需增价值，给予凭券到京城换取钱货，称为交钞。担心无人响应，蒋协让周仓虚报入库粮食数量，擅自制作交钞，派属官带到京城转卖，得到明钱来补充军粮。被御史弹劾，降为方州知州。龙志高反叛，蒋协被任命为攻院使、韶州团练使，担任广南东西路前峡。贼兵正围攻广州，蒋协乘一车17天赶到城下，战事尚未集结，恰逢龙志高转移军队到沙头、安抚杨田传檄，蒋协焚烧粮储，退保韶州，因此获罪，降为潭州驻博都监，再降为北作坊使、中州刺史。任命未到，军队驻扎在贺州太平场，贼兵夜间进入营地袭击杀死他，追赠武信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当初蒋协进入广州，就多次责备之，周仲简说，你留兵自守，不袭击贼兵，又放纵步兵杀害平民以求奖赏，该斩。仲简说，哪有团练使想要斩杀侍从官。蒋协说，斩杀诸侯的剑在我手里，还说什么侍从。左右劝解才作罢，最终因轻率放纵而失败。张忠，开封人，最初隶属龙骑备征军，被选为校军。有个军校恣意搜刮，张忠打死他，被发配鼎州。后来逃跑为盗，又被招安。隶属龙猛军，因才能无庸补任三班戒职，陕西总管司职使，多次攻破宝寨，杀死大盗张海、郭淼山，参与平定恩州，功劳第一。多次升迁至如今使、淄州刺史，历任真定府、定州、高阳关、京东西路兵马前峡。龙志高反叛，就地调任广东，兼任殷州团练使。当初龙志高围攻广州，当时洪州驻博都监蔡宝公和至殷州苏坚率兵8000人占据边渡村，扼守贼兵归路，张忠夺取兵权并率领他们，对部下说，我10年前是一个劲儿，因战功成为团练使，你们要努力。于是步穿铠甲，骑马前进，恰逢先锋遇贼逃跑，张忠亲手抓住两个贼帅，马陷入泥淖不能奋起，于是被标枪刺中而死。录用其父律府副帅制是余庆为左监门卫大将军，赐给宅第一区，给半俸终身，封其母为河内郡夫人。弟弟愿升任右班殿职，隔门之后任命其子永寿、永吉、永德及其女婿刘队共4人官职，封长女为清河县君。郭恩，开封人，最初隶属诸班军，出任左侍进，隔门之后历任延州西路都巡检、环州素远寨主，多次升迁至内殿承制、秦凤路兵马都监，开辟古渭州路，担任前锋，斩首900余级，升任崇义副使。恰逢长巫族叛乱，又率兵征讨，斩首85级，升任6宅副使。累积功劳，补任崇义使，担任秦陇路兵马前峡，调任并代州前峡，管理领府军马事务。下人每年侵犯区野河西土地，到耕种收获时就屯兵河西引诱官军。经略使庞吉经常告诫边疆收缩兵力，到河东不要交战。嘉佑2年，从正月出兵屯驻，到3月才离去。通判滨州司马光巡视边境，到河西百草坪几十里没有敌寇踪迹。这时知灵州武刊通判下邑已经修筑一座堡垒作为瞭望哨，又与司马光商议说，趁敌人离去出其不意，可以再增筑2座堡垒以占据其地，请回去禀报经略使，增加禁兵3000，义兵500， 不过20天，壁垒可以筑成。然后废弃横戎，临塞二堡，拆除其楼橹，迁移其甲兵来充实新堡，设置烽燧，以便通报紧急情况。从崖城红楼之上俯瞰其地，如同执掌。有紧急情况，则周城和衡阳堡出兵救援；敌人来耕种，则驱赶；来播种，则践踏；敌人势盛，则入堡躲避。这样，堡外一定不敢耕种，周西五六十里之内就平安了。庞吉于是传檄灵州，按照这个建议行事。五月，郭恩和武堪走马承受宫室内是黄道元等人以巡视边境为名前往视察，恰逢间谍报告说敌兵大量屯驻在沙鼠浪，郭恩想要停止前进。黄道元发怒，用言语威胁郭恩，夜间率领步骑兵1400余人，其中一半不穿铠甲，沿着曲野河北岸行进，没有队列。下人在卧牛峰点火，武堪指着对郭恩说，敌人已经知道我军到了。黄道元说，这是你们故意想要阻止我军。等到听到鼓声，黄道元仍不相信。行至谷口，郭恩想要休整军队，等天亮再登山。黄道元抖衣起身说，多少年听说郭恩的名声，今天懦弱胆怯和贾逵有什么不同？郭恩也愤怒地说，不过一死罢了。于是行进，天亮时到达呼里堆，几十个敌人都向西跑，相距几十步停下。郭恩等人坐在胡床上，派骑兵呼喊他们，敌人不回应也不动。不久起火，敌骑张开左右翼，从南北同时到来。堆东有沟堑，其中有桥梁，称为断道堰。郭恩等人向东占据桥口，与敌人力战，从早晨到吃饭时间。敌人从两旁沟堑中攀爬而上，四面合击，郭恩部众大溃。夏乙正在红楼，看见敌骑从西山大举而下，与推官刘公弼率领城中诸军关闭城门登城防守。武堪逃往东山，赶往城东，打开城门进入。郭恩、黄道元及抚州宁府寨兵马都监刘庆都被俘，使臣战死五人，军士387人，已被割去耳鼻得以生还的百余人，丢失弃甲很多。郭恩不肯投降，于是自杀。追赠同州观察使，封其妻为京兆郡君，录用其子弟不等，给旧俸3年。武堪因弃军被除名，边管江州。张杰，字子云，抚州府谷人，英姿才担任牙将，有胆略，善于骑射。天圣年间，西夏观察使阿玉有个儿子前来归附，阿玉侵犯灵州，掳掠边民，约定归还儿子，然后归还所掠人口。灵州归还其子，而阿玉立即被约。安抚使派张杰去责问，张杰竟直进入帐中，用逆顺之礼开导阿玉。阿玉理屈，留下张杰一起吃饭。阿玉袖中藏佩刀，穿起大块肉喂张杰。张杰凑近刀刃吃，毫无畏惧。阿玉又拉弓搭箭，指向张杰腹部并拉满。张杰吃个不停，神色自若。阿玉拍着张杰的背说，真是男子汉。第二天又与张杰纵马打猎，两只兔子在马前跃起，张杰发两箭，接连射死两只兔子。阿玉惊叹佩服，赠送给张杰马骆驼，全部归还所掠人口。周江补任他为来远寨主，亲手杀死韦首领，夺取其铠甲战马。当时年仅18岁，名震全军。元昊进犯敷衍，诏令灵府进兵。张杰以都教练使的身份跟随佘继敏攻破浪黄，打儿两族，射杀数十人，斩韦君主敖宝，因公补任下班殿试、三班差事。当时敌骑正盛，宦官催促赏赐军衣，到灵州无法前进。康德于管理军马司事务，派张杰率50骑兵前往护送。到青梅浪遭遇贼兵交战，刘建贯穿双甲，张杰拔剑，战斗更加奋勇，夺取12匹马返回。贼兵攻打抚州十分紧急，城西南角低矮，贼将攀城，众人喧哗说城破了。张杰登上城墙，大声呼喊搏斗贼兵，贼兵稍退，飞箭射中右眼，身上3处受伤，昼夜督促防守。又率领敢死队打开城门，保护州人到黄河取水，直到围城解除，城中水源不缺，因公升任右班殿职。然而贼兵经常往来劫夺粮饷， 朝廷任命张杰为灵抚州道路巡检，道身百宴，遇贼兵数千，分兵追击，斩首百余级，夺取兵器马牛数百，尽交百姓农田，到秋收时不敢收割。张杰用计策请示张抗，得到900步兵保护，在龙门川大败贼兵，跟随诸将打通灵州粮道，在百子寨击败贼兵，改任左班殿职。内侍宋永成在营寨下传召，王杰护送宋永成在三松岭遭遇贼寇，贼寇用精锐骑兵挑战，箭射中王杰手臂，他仍然跃马左右持射，众将乘胜前进，贼寇全都弃甲溃逃。特改任西头供奉官，又升迁为内殿重班。贼寇攻破丰州，王杰与众将一天数次交战，攻破荣州刺史耶不以守贵的三个营寨，俘获数以万计，升迁为礼兵副使。明稿在河东时，因可兰军位于云州、朔州要路，上奏任命王杰为灵甫路驻博都监兼延边都巡检使，驻守可兰。张抗修建并寨铺帐，最初商议在石台神设置安丰寨，王杰认为并非要害之地，于是将寨迁移到生地古堆以遏制贼寇。左右亲信都说，擅自更改寨地可以吗？王杰说，如果对国家有利，获罪也无憾。最终还是更改了。不久本道上奏，王杰被降职为绛州兵马都监。二州尚未解除戒严，又恢复为灵甫驻博都监，屯驻安丰，多次升迁至洛院使。曾经带数名骑兵在夜间进入羌人境内侦察军情，返回时羌人发现并追击，王杰随着羌人疾驰，模仿羌人语言，与羌人同行数里，才得以脱身。前后多次中流箭，箭伤在手臂间发作，最终去世。张君平，字世恒，磁州阜阳人，因父亲张承训与契丹作战而死，补任三班差事殿试前州指挥使。辽兵屡次入侵，张君平率兵击破他们，因功升迁为奉职，受任驻博监押，调任荣州、白州等州巡检，又因捕贼之功升迁为右班殿职。谢德全推荐张俊平担任河阴教务，擢升为阁门之后管沟汴口。他建议每年开凿汴口应当选择合适的地点，选对地点，水流湍急就不会流沙，每年可节省工费百余万。又请求沿河各县种植榆树、柳树，作为县令、左吏、使臣的考核标准，以及掩埋汴河中的浮尸。朝廷全部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天圣初年，记忆堵塞华州决口，因张君平熟悉河势，命他以左侍进迁书华州市兼修河都监。不久黄河未能堵塞，召他同提点天丰府界县镇公事。因曾守护华州堤坝有功，特升迁为内殿重班。张君平因京城多次遭受水灾，请求委派官员疏浚进击各州的古沟渠，时间长了逐渐完善，于是下诏京畿内及进击州县长吏都监管沟沟渠河道。从京畿到四州道路多有成群盗贼，张君平请求在两翼之间增置使臣，专门负责捕盗，并撤销嘉禾巡检，于是行路之人不再有忧患。再次担任华州修河都监，升迁为工备库副使。黄河治理完毕，改任西作坊使，就地升迁为前辖，去世。张君平有官吏才能，尤其通晓水利，自从议定堵塞黄河，朝廷没有咨询都向他询问利弊。黄河治理完毕，张君平将死，议论者感到惋惜，录用他的三个儿子为官。儿子张拱，黄幼年间以尚书于部员外郎担任河阴发运判官，管沟汴口，继承父亲之职。论曰，孔子说赤手打虎，徒步过河，死了都不后悔的人，我不与他共事。老子说精良的兵器是不祥之物。景泰等人有的出身书生，有的奋发行伍，有的出于亡命之徒，并非有将帅之才。景泰、曹信以区区之兵曾摧折西夏的强锐锋芒，颇之稳重以制服敌人罢了。蒋协、张抗轻率放肆自用，最终死于乌合之众的贼寇。郭恩被元昊之事所胁迫，自身落入虎口，守义不屈，还是值得崇尚的。王杰的骁勇本不是临事而畏惧的人，张君平是死于战事的儿子，却通晓水利，以利才著称，也可以说是善于变化了。史方，字正臣， 开封人，应考周易学究科卫中，不任西第二班殿试，两次升迁为三班奉职，担任潭州、李州、鼎州延边同巡检，改任右班殿职，隔门之后。适逢李州百姓控诉下西州蛮人侵占其土地，朝廷派遣他乘一马前往视察，从竹书驿到深文崖收复土地400余里，就回被掠百姓500余人，又设置李州、五口、阳泉、索溪四个营寨，以遏制贼寇要冲。就地任知绍州，调任李州，升迁为右侍进。天禧年间，下西州蛮人彭世汉侵犯陈州，杀死巡检王文庆。史方率兵进入西洞讨伐搜捕，降服其党羽李顺同等800余人，诛杀其中尤为凶恶的射忽等19人。升迁为西头供奉官，知陈州兼延边西洞都巡检使，修建南北江五处营寨，调任夔州。当时富州、顺州蛮人田燕燕侵犯施州，焚烧案例寨。史方领兵直抵富州、顺州，荡平其巢穴，穷追田燕燕至妻女栅，降服他。升迁为内殿重班，改任内殿承制，奉命出使契丹，以功备库副使之环州、环庆路兵马都监。在此之前，魔魅、浪、缺、脱孝、拔星、兀二、兀三六族入侵，史方以恩性小遇他们，于是他们传见千阳，请求和解。裁减进兵5000人，迁徙到内地，以节省边境费用。调任庆州，升迁为礼兵使兼环庆路兵马前辖，又知环州。一年多后，升迁为爱州刺史，担任益州前辖，调任秦凤路，升迁为西京作坊使，去世。如见，字正臣，金陵人，多次考进士不中，受任三班奉职，兼方舟9岁，以右班殿职担任敷衍路走马，承受公事。李继迁侵犯边境，他与总管王荣击败并赶走敌军，又与前侠张崇贵攻打贼寇，焚烧其物资，斩首级而还。擢升为阁门之后，担任本路兵马都监，又出兵扫荡族帐，获得羊牛数以万计。调任凤翔、秦陇、接州、成州等州提点贼盗公事，不久担任都巡检使，调任利州都监。当初李继迁声称有陨石坠落帐前，上面有文字说天见你不要成为中国的祸患。如见当时任承寿入朝奏事，真宗询问他，如见说这是伪造来欺骗朝廷的，应当更加戒备。到这时李继迁攻陷灵武，皇帝想起他的话，特升迁为右侍进，知宜州。宜州有至圣官，最为险要，李继迁想乘虚袭取，放言说将要由此大举入侵。谍者报告有诏令将老幼粮草迁徙到内地，如见说这是奸谋，而且向敌人示弱，动摇民心，我不敢奉诏。最终没有迁徙，后来贼寇也没有到来。两次升迁为西头供奉官，知利州。适逢饥荒，他自行决断开仓发粮赈济百姓，任期届满，百姓请求留任，诏令留任1年。提点河东路刑狱，历任知保州、广信军、袁州，就地担任环庆路都监兼知庆州，调任环州。在河道镇平定魔魅族，因事被降职之儋州，多次升迁至西京左藏库使、恩州刺史，担任环庆路前辖兼知环州，改任西上阁门使、秦州，去世。李卫字师望，其祖先为西河人，后来定居河阳，以进士出身，担任灵隐县主簿，多次升官至太常博士。适逢黄河在华州决口，天圣初年上奏治河实策，参知政事鲁宗道奉诏巡视黄河，上奏李卫换任北作坊副使，与张君平一同担任修河都监，不久都被罢免，以李卫为运州兵马都监，调任之县州，又知凤州兼接州、成州前辖。当初蜀户贼寇攻陷接州沙滩寨，李卫到任后查问原因，原来是都校赵昭骚扰所致，上奏将赵昭流放道州，以恩性小玉求帅，收复了营寨。升迁为军器库副使，历任之袁州、环州、庆州三州。当时诏令举荐勇略可任边防职务的人，李咨以李卫应召，调任益利路兵马前辖，领惠州刺史，升迁为东巴座使，擢升为西上阁门使。 调任敷延禄，两次升迁至四方管使。宝元元年，元昊部将山欲率其部落来归附，并报告元昊反叛的情况，李卫与知州郭劝商议，拒绝了他。不久元昊果然反叛，李卫又与郭劝上奏，认为元昊的奏表到今仍称臣，可以逐渐以礼折服他。朝廷最初以李卫兼之夫州，因此事被贬为上十使，知汝州，调任慈州。元昊侵犯边境，严氏者更加归罪于李卫，又降为右监门卫将军、白波兵马都监，去世。王果，字仲武，深州饶阳人，考中明法科，历任大理寺祥段官，升迁为光禄寺丞，以太子右赞善大夫担任审刑院祥义官，升迁为殿中丞。上奏边防策略，在摄人院考试，改任衣库副使，知永宁军，改任上十使，知保州。契丹谋划致书索取关南之地，使者未到，王果收买谍者先得到其草稿，上奏朝廷，擢升为领贺州刺史兼高阳关路兵马前辖。宦官杨怀敏领沿边屯田氏，大量扩展糖水，边臣没有人敢说话，只有王果抗辩说水清民田，无意边防。杨怀敏发怒，以不法之事控告王果，王果被降为青州兵马都监，历任永兴军兵马前辖，知陇州。不久下诏召回，升迁为皇城使、河北延边安抚副使，调任至定州兼真定路兵马前辖。叛族占据保州，王果因多伤士兵民众，调任至密州。又知新州、福州，代理秦凤路兵马总管，升迁为西上阁门使，调任至沧州，去世。郭资，字仲谋，赵州平吉人，八岁才能说话，聪明过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通力军司礼参军、中牟县主簿，改任大理寺丞、知济阴县。建议说，澶州、华州堤坝狭窄，无法减弱黄河的怒势，所以汉朝以来黄河决口多在澶州、华州。况且黎阳是九河的源头，如今若引河水流经汶子山下，穿过金堤与横陇汇合，然后入海，那么水害就可平息。诏令本道使者共同商议，意见不合。因都帅夫役犯小法，兼通利军税。明州肥乡县田赋不均，多年未能治理，转运使杨协派郭资代理县令前往。到任后闭门数日，用千步方田法四处丈量统计，于是得到真实数目，免除无地之租的400家，纠正无租之地的100家，追回拖欠赋税80万，流民于是返回。杨协上奏其才能，升迁为殿中丞，知管洮县。康定年间西征，郭资上承战略，进献拒马枪阵法，其制法立于山川险隘，在皇帝面前让骑士试验，擢升为通判镇戎军，招募士兵教练。适逢三司议定军税法，知谏院欧阳修说，只有郭资的方田法简便易行，诏令郭资与孙林均定蔡州上蔡县税。因母亲去世免官，经宰相吕夷简推荐，启用为崇义副使，提举黄玉和堤案。当时复辟出使契丹，郭资入朝应对，陈述大水御敌之要。诏令与杨怀敏、邓宝信巡视黄河，他提议掘开黎阳大河，下游与葫芦河、滹沱河、后唐河汇合，以注入唐坡，混合界河，使其东北抵达海，上溢鹳雀杯，下注北当城，南是唐坡，界截抵鲁江界，东至海口，西接宝塞。只有宝塞正西40里，水不能到达，请求建立宝寨，派兵戍守。诏令储备物资，兴办公益，适逢契丹议和而停止。知儋州、利州二州。王泽叛乱，文彦博推荐郭资之冀州，运输粮草协助攻讨。叛乱平定，调任新州，开挖渭渠，导引汾水，新修水利，设置屯田。转运使人专说郭资有巧妙构思，自己制造的兵器都可使用。诏令将他制作的刻漏、圆盾、独圆弩、生皮甲呈上，皇帝颇为嘉奖。受任益州路兵马前辖，多次升迁至殷州刺史，后来担任契丹祭奠副使，知汾州。尚未出发，说独圆弩可以试验，改任敷延禄兵马前辖，准许设置弩500张，招募士兵教练。制成后，经略使夏安期说其便利，诏令设立独圆弩军，以东西上阁门使至潞州。 说怀州、保州两郡旁山可以种植水稻，定武塘河到瀛州、墨州之间可以兴修水田，又制作鹿角车、献马枪，请求在其他路推广独眼弩。诏令郭资设置弩1000张分给滨州、潞州。郭资于是上书说：“臣自从戴上官帽，未尝一日不思御敌之策。不久前出使契丹，观察幽燕地方员不足300里，没有10万人一年的费用，而且乌合之众没有20万不敢举事。若用计策制胜，使举事不得力，居留无以供给，不出数年，必定放弃幽州而逃走。臣在庆历初年筹划河北大水，截断敌国疆界，就是这一计策。臣所创制的车弩可以攻破坚甲，制服奔冲，若多设这些，辅以大水，夺取幽蓟如同探囊取物罢了。”当时三司商议均平田租，将李兹召回。李兹陈述了均田扩收的40条方法。又上呈平年议说，契丹的土地从瓦桥到古北口，地域狭窄，人口稀少。从古北口到中原属于西契丹，从中原到庆州路边只有700多家。契丹疆土虽然广阔，人马却很少，倘若南下侵扰，必定会率领高丽、渤海、黑水、女真、侍卫等国会战，他们来的路途遥远，粮草匮乏。我听说以近待远，以逸待劳，以保待饥，是用兵的良策。又听说能诱使敌人主动来战的能获胜，先占据有利地形的能安逸。依我之见，请采用庆历年间的策略，将众多河流汇聚到唐国的北界，以限制敌军骑兵，然后按照景德年间的旧例，驻兵自守。步兵12万，骑兵3万，强壮兵士3万，每年计算粮饷183万6000斛。又沿河的郡县可以通过水运来供给保州的支援。用巨马3000辆，献马枪1500，独眼弩3万，分别选拔5位将领，我可以充当其中之一，敌人来了就迎战，敌人退去就不要追击。幽州的粮储已经不多，敌人不可能长久停留，不到半年时间应当会遁入沙漠。那时就进兵切断古北口，在松亭关扎营，传檄文到幽蓟，燕南自然平定。况且他们所依靠的只有马而已，只要能多方设法让马无法发挥作用，那么敌人就可被击败，幽燕就能收复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很雄壮，下诏设置独眼弩2万，让他同提举百司及南北作坊，以完善兵器。李兹曾说过，开凿便渠吏用索河36杯的水流会危及京师，请求从巩县西山7里店顾白岭下开凿70里，引导落水进入便渠，可以四季通航。皇帝下诏让都水监杨佐一同前往计划测量，回来后还没来得及论功就去世了。田敏，字子俊，本是益州衙吏。雍熙年间，朝廷军队讨伐幽蓟，曹兵进兵涿州，敌人截断后路。王继恩招募勇士送信到曹兵处，田敏应募，从小路经齐沟关到达涿州。曹兵得到诏书，挑选了50名壮士护卫田敏返回，路上遇到贼寇，奋力作战，48人战死，田敏和另外2人仅仅自身幸免。曹兵上报此事，太宗召见田敏，又命令他带着诏书去小谕曹兵。军队回师后，田敏被补任为益州禁寨指挥使。端拱初年，田敏率零所部军队驻守定州。契丹攻打北塘河，大将李继龙派部将迎战，被敌人乘机攻击。敌人突然来到水南，田敏带领100骑兵奋力攻击，敌人畏惧，退到水北，于是撤走。田敏又出狼山，袭击契丹，到达满城，斩获了很多首级。不久，敌人攻陷益州，田敏失去了家人的下落。皇帝提拔田敏为本军都虞后，赐白银300两，让他从小路去寻找父母，找到后带了回来。田敏移防镇州，并升他的指挥为内园僚职。李继龙讨伐夏州，上奏请求田敏隶属自己麾下。田敏率兵到灵州沱沱口双堆溪，遭遇敌人，斩首3000级，缴获养马、沱沱、铠甲兵器数以万计。李继龙上报他的战功，田敏升任御前中左马步军副都军头。不久又跟随傅前驻守定州。当时契丹截断蒲阴路，城中有沈永军士兵1000多人，正值敌军兵势强盛，不敢出战。 田敏率领亲锐部队将他们援救出来。真宗驾临天雄军，下诏让田敏隶属高琼，让他追击贼寇到宁远军，因功兼领涿州刺史。王军在四川作乱，田敏跟随招安使雷友忠在灵石山击败贼寇。贼寇平定后，升任马步军都军头。咸平年间，契丹再次入侵，田敏跟随王显担任镇定先锋，在遂城西洋山大败契丹，斩杀其酋长，正式受任儋州刺史，后来担任行州兵马前辖。不久，跟随王启驻守定州，在望都遭遇契丹，迎战斩首2000余级，调任北平寨兵马前辖，率领骑兵5000人扼守要冲。在此之前，两地之间供应物资的百姓大多给契丹当向导，田敏从于台北全部将他们驱赶南迁，共700多户送到定州，升任北平寨总管，赐御剑，允许他便宜从事。到这时，契丹再次入侵，田敏又在阳村与敌人作战，击败了他们。田敏侦察得知契丹主在离北平10里的蒲阴驻扎营寨，田敏夜间率领精锐部队袭击攻破了其营帐。契丹主非常吃惊，问踏懒说，今天作战的是谁？踏懒说，就是所谓的田相使。契丹主说，他的锋芒锐利，不可抵挡。于是率领部众撤离。敌人攻打瀛州未能得手，想乘虚进犯备，为下诏田敏与未能、张宁三路兵马进入敌境，纵兵攻击，以牵制他们的兵力。田敏从西路出发，抵达益州南10里，在石村驻军，俘虏缴获人畜，铠甲兵器数以万计。不久下诏三路军队返回定州，田敏在镇州以北的马头岭遭遇敌人，再次大破敌军。契丹请求和议，于是调任田敏为镇定路都前辖，升任本州团练使，充任镇定路总管。后移防永兴军、陕州，历任敷衍、环庆、凤翔三路，很久以后担任环庆路都总管。当时后侨的蜀羌多次侵扰边境，田敏诛杀了违命的18个部族，又在三甸川击败锣鼓，升任郑州防御使、金元路总管，后来移防环庆。因与部落首领交往，并接受贿赂，做不法之事，被降为左屯卫大将军、昭州防御使。不久，以国州团练使的身份之袭州，再次担任环庆路都总管、宜州防御使，去世。田敏在边境20多年，每次升迁受职，大多凭借战功，虽然晚年不够自律，但朝廷也宽容他。是其属，字景生，父亲是齐轸，任左监门卫大将军。是其鼠年清时考进士未中，凭借父亲的恩应任殿前丞职，改任右班殿职。咸平年间，以阁门之后的身份担任苏、杭、湖、秀等州都巡检使，升任左侍进，兼领东西排案司，与谢德全一同提举在金仓草场，曾在仓库空地放牧牛羊，被谢德全告发。真宗问谢德全说，牛羊吃仓库的粮食了吗？世其属听到后自我检举，皇帝勉励了他。有一天召见世其属问，你的才能与谢德全相比如何？回答说，谢德全畏惧法令，谨慎行事，臣却敢在官仓放牧牛羊，这是比不上他的。人们大多称赞他。鄂州男子文人若错，告发他的同伙永兴百姓李衍将要作乱，命令世其属和度支判官李应基前去审查。到达后设下计策，逮捕李衍同党30多人，都被处死。李衍的供词牵连了几10个自己不快的人，一概不问。青州士兵庞德告发他的校官李旭阴谋聚众叛乱，皇帝怀疑是诬告，又命令是其属到青州与通判魏德生一同审讯，没有证据，于是将庞德在集市处死。知青州张其贤上奏是其属擅自杀人，皇帝说，不这样就无法安抚被诬告的人。是其属回京上奏庞德害怕李旭治军严厉，所以诬告他。皇帝提拔李旭为本军于后，并升是其属为东头供奉官。当初太宗平定河东，在太原就承建塔，塔毁了，皇帝想重建，派内侍规划，继需公费200万。皇帝怀疑，命令是其属前去，减少了10分之9的费用，改任内殿重班。降服2年，黎州夷人作乱，下诏是其属乘一马前往招抚，他们的酋长归顺，杀生立誓。是其属巡视严谨， 夷人再次反叛。是齐蜀率领部下士兵100多人，活捉首领3人，斩首数十级。于是上奏说，蛮人凭借险阻抗拒朝廷命令，请求一定加以讨伐。下诏令之庆州孙正慈、环庆驻伯都监张继勋率领陕西兵与是齐蜀一同进军，所到之处都投降了。是齐蜀又说，朝廷军队已经到了，他们才出来投降，请求杀死他们。真宗对王旦说，已经投降了还杀他们，用什么来取信四方夷狄？没有答应。夷人平定后，升任内殿承制，再升为如今副使，至登州。适逢饥荒，请求从江淮漕运粮食来赈济平民，救活的人很多。多次升迁至西京作坊使、惠州刺史，至贵州、移防华州，升任西上阁门使、移防运州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去世。是齐蜀为人沉稳聪明，有才干谋略，善于议论利弊之事，朝廷多次任用他。康德瑜，字士基，河南洛阳人。父亲康赞元曾以作坊使的身份跟随曹光时袭击李继迁，俘获了他的母亲和妻子，被提拔为崇仪使、武州刺史。康赞元去世后，真宗追念他的功劳，录用康德瑜为三班奉职，升任右班殿职，金元禄走马承受，提拔为阁门之后。黄河冲刷杨武臊，下诏派康德瑜去修筑。历任开封府西路都巡检、勾当榷货物都监管臊事，改任巡户开府等6州黄河堤岸。天圣年间，出使夏州，赐给赵德明东福。西夏人问他说，以前在灵武作战的康将军不是您的先辈吗？康德瑜怕他们报仇，骗他说不是。回京后勾当汴口，改任西头供奉官。经枢密使曹利用推荐，升任内殿重班、河阴兵马都监，修建沿汴斗门以调节水流。适逢连绵大雨，汴水将要溢出，康德瑜请求从京西导水进入护龙河，水才没有溢出。历任至元州、庆州、益州路兵马前辖，很久以后兼领昭州刺史，移防并带兵马前辖，管勾林府陆军马事。有个帆布咩罗担任殿试，索要锦袍、意料，康德瑜不给，咩罗说了很多抱怨的话。后来有人诬陷咩罗与贼寇勾结，作战时反射汉人，咩罗无法自明，于是图谋归附贼寇。指挥张杰听说了，召来咩罗一起饮酒。咩罗哭着说，我怎么会是归附贼寇的人呢？不过是逃死罢了。张杰告诉康德瑜，咩罗反叛确实无疑了，不能不杀。当时元昊正屡次入侵，康德瑜不听，说如今难道是杀帆布的时候吗？张杰说，反叛的只是咩罗，不是众人所愿，请让我为您召他来饮酒，把他推落山谷，声称他坠马而死，汉人怎么会知道是杀的？康德瑜犹豫不决，询问亲信，亲信厌恶张杰，对他进行诋毁，张杰的计策没能施行。知府周哲继敏听说贼寇将要到来，告诉康德瑜，康德瑜发怒说，你不去召唤他们，怎么知道他们要来？贼寇果然以灭罗为向导，从后河川进入袭击府州。番汉百姓想入城，康德瑜关闭城门不接纳，有的人投降了贼寇，有的人被贼寇杀死，不可胜计。贼寇包围府州后，康德瑜与马步军副总管王元、兵马前辖杨怀忠按兵不动，不出战，只是移送文书给转运司调运军粮。转运副使文彦博征调百姓运输，到了边境等待，而康德瑜等人始终不出兵。等到丰州陷落才出兵，驻扎在州城数里之外，3天后就返回了。居民望见，以为贼寇又来了，都丢弃所携带的东西进城保守。然而朝廷不完全知情，康德瑜只因为不出战被定罪，降为东染院使、河阳兵马都监，不久恢复昭州刺史、知保州、移防真定府定州路总管，历任之代时移3州、大明府路前辖，提举京堤，多次升迁至西上阁门使。至和年间，黄河在小吴臊决口冲垮东堤顿丘口，躲避洪水的百姓奔向堤上，淡水到了却无法到达，康德瑜用大船50艘顺流救渡他们，于是避免了淹没。又兼领果州团练使，至冀州、移防赵州。有人告发云逸士兵谋划在上元夜抢劫兵器库作乱， 康德于会见宾客僚属饮酒自如，暗中派人逮捕守谋者杀了，以防陈州前辖去世。张昭远，字持正，沧州吴地人，父亲张宁任殿前都虞后宁州防御使。契丹入侵，张宁与康保义在瀛州设伏，陷入包围。张昭远时年十八岁，挺身将父亲救出，被提拔为左班殿职。继班之后，每次出使回来，奏报利弊得失，多符合皇帝心意。担任新州都巡检，改任阁门之后，知敌山军、管沟和东原边安抚司，两次升迁至内殿重班。天禧初年，阁门副使缺员，枢密院正上奏拟任人选，真宗说：“朕有人了。”张昭远知晓边防方略，曹仪熟悉朝廷礼仪，可一并任命为西上阁门副使。不久担任河北原边安抚副使，很快知瀛州，改任东上阁门副使，知定州，以引进副使的身份再次知瀛州，升任西上阁门使，知雄州。近言每年四榷场收入白银，皇帝对辅臣说：“先朝设置榷场是为了通贸易，不是用来计较贸易利益的。”适逢大雨，碑塘大水泛滥，张昭远率兵修筑长堤，以捍卫要冲，以防敷沿路兵马前辖，升任都前辖，再乘平川修筑堡垒，兼领中州刺史，知承德军，升任四方管使。滹沱河决口，毁坏城郭，于是修建五关城，城外环绕堤坝，百姓至今受益。提拔为捧日天五四乡都指挥使、新州防御使，历任步军马军都虞后、加州防御使，知代州。召回，改任墨州防御使，罢去管军之职，授左龙武军大将军、昭州防御使，去世。特赠应州观察使。